还没有讲，怎么知道有没有听过？马上下面就有人说没听过。有个17岁的年轻人跟他的弟弟去参加教会的夏令营，你看现在夏天马上到了，会有很多的 camp summer camp。他们去呢，其实是打工，就是在那边做一些的服饰来赚钱。可是当他们回到，就是夏令营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却发现让他们非常震惊或者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他们的父母亲竟然离婚了。这还不打紧，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都离开了家，妈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。那爸爸呢？从那个时候17岁之后，他就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。他的父母亲是基督徒，你说啊，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呢？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？也许有一些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，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里面，他也不晓得他的父亲是不是因为怕愧疚没有办法面对他们。到 Christmas 的时候，圣诞节到了，他们非常的想念他的母亲，所以呢就打算呢去另外一个城市看他们的母亲。可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车费，因此他们就想要搭便车，懂吗？在路上拦截一些车子，有听过吗？好，搭便车，因为他们两个男生嘛，又要搭便车。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，天气非常的冷，然后呢外面还下着大雪，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车子。这两兄弟呢又冷又难过，觉得全世界好像都舍弃了他们，都丢弃了他们，非常的孤单，想到破碎的家庭，无语问苍天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种事情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这个时候突然在他们不是出现一辆计程车哈，是突然在他们过去在教会里面上就是儿童主日学，小时候老师都会说要背经文，可能当时不是非常非常明白那个意义，突然经文浮现出来，罗马书8:28的经文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两兄弟就轮流的来读，越读越看见说，越感受到说神没有离开过他们，很难哦，这么年轻。后来这个哥哥呢仍然那他们仍然持续的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哥哥呢后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，然后呢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，他呢发现他的甲状腺出就是有一些状况，然后一检查呢结果发现是 cancer， 就做了化疗。几年之后他仍然呢在教会里面努力的服侍，但是几年过后竟然发现有扩散的迹象到肺部。上帝好像要拿走他的家庭，好像要拿走他的健康，但是他发现就在那个时候，在病痛的当中，医学有限，然后呢不知道自己生命能够到达好像到什么时候，他只能够单单的来仰望神。后来神让他这我不晓得今年哦，至少是这几年，他让他呢成为美国一个普林斯顿的神学院的院长。他并没有因此离开神，神仍然保守与他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到底我们在想到就是突然发生的一些好像抽走了一些的东西，圣经里面用掠夺，好像把我们夺走，我们原本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的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好像财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苦难哦，英文是用很多时候用 suffering 这个字，它其实在希伯来文的用那个用词是讲到疼痛，你经历的那个东西让你痛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种苦。然后这种苦呢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走这条苦路，他受过苦难。同样的，今天基督徒不是只有信了主之后或者这一生就平顺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神是给祝福的神，一点都没有错。
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人物，看一个人物。今天不只是外面的有看起来有一些东西失去是一个苦难，同时在失去的同时，我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冲击跟忧伤烦恼，不是吗？今天你盼望你的孩子很乖巧，你盼望你能够拥有这个，你盼望你能够拿到一个什么什么，结果没有，你的里面会有一个极大的冲击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人物，在看这个人物之前呢，看一个人物之前，我们要想到一件事，你看看这个时代，看看我们的周围，苦难或者是说突如其来的意外灾害、天灾人祸等等，是不是只有某一些地区或者某几个人？答案是不是？每个世代每一个地方好像都在发生，是非常好像平常的事，对吗？外面交通事故整天在发生，是吗？包含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？我有啊，我就发生过很多次了。你说是没保守呢，还有什么后面撞的然后撞我逃的，还有呢前面车轮这样砸过来的，简直你没有办法去思想说在人生的当中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？
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？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面原本是没有这些的。也就是说呢，苦难有可能是什么？如果从创世纪来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从人类犯罪得罪了神之后，好像咒诅才发生，好像不幸才发生。你看到吗？本来呢可以让躺着吃果子好轻松，对不对？在伊甸园那个里面，可是却没有想到男人之后，就是说呢之后呢要整天要汗流满面的要工作，女人要经历生产之苦。听爱的弟兄姊妹，
今天不是我们一直说好苦啊好苦，人生好苦，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，我不要这些可不可以，我只要祝福，我只要成功，我只要看见你极大的一个作为，我只要经历，我只要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来看？
很听过一句话啊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讲的时候很轻松哦，在里面的人一点都不轻松。但是神要透过，你知道约伯记总共几章啊？总共几章 ？Hello， 不是三十几，是四十几啊！约伯记总共有42章啊，总有42章，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，约伯记可以说是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应该是最早、最早的一卷书，最早的一卷书。你知道有没有在每一次在 Christmas 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很多的地方，尤其是那种很大的教会或什么，他们都会很容易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有一首曲子神曲，韩德尔什么，以赛亚颂或者哈利路亚颂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他那一首曲子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受约伯记当中19章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我知道他是那位永活的神，我知道他是那位掌权的。因着他看在约伯记里面的感动，他写下这一个所有普世都非常知名的曲子。也就是说，约伯记虽然看起来苦啊苦啊苦啊苦啊，第一章跟最后一章，我们要看见中间也好多的一些的对话。到底今天神透过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要让我们学习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约伯记42章，我这个叫做倒叙法啊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，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从第一章讲到40章。我鼓励大家来看的时候不要觉得很烦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对话。它的里面一开始的叙述是用散文，就是叙述发生了什么事，中间的对话其实都是诗。我请问你，诗好不好读 ？Hello， 有没有写过诗？没有看过诗。
打油诗。
打油诗。最后又回到散文 prose， 整个的一个过程，你会发现像个大三明治。 42章第十节，约伯经历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。我们当中有人呢已经读过约伯记，有的是看见约伯记的啊，看见啊，赶快把它跳过去。来，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的42章第十节，请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。等一下哈，原文是鲁豫。好，再来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因为只有一节，请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你没有读过约伯记，可能你读了之后印象不深刻。我们今天要从约伯的身上来看，怎么样的能够在面对好像看起来是痛苦，是我不想遇到的一些的看起来是灾祸灾难跟苦难的那个当中，怎么样的能够胜过越过而进入到祝福的里面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个，
学会面对征战。跟旁边说，学会面对征战。
苦难为什么会有隐藏的征战？来，我们看一下经文哈，《约伯记》2章6到7节，来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性命。”
第7节。
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
哇哦，这是第二章。第一章因为太长，我等一下会稍微的讲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耶和华跟撒旦在对话。神是创造者，撒旦仇敌魔鬼是被造者，他原来是天使长。今天好像看起来约伯从头到脚，从脚掌到头顶，还写得那么清楚，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有毒疮。你看哈，我们那个这个小以林小以诺啊，那么如果身上有那种就是皮肤有不舒服，光是一个背部就已经很难受了，他是从脚掌哦，哎 ，Hello， 脚掌是哪里啊？天哪，不是脚背，是脚掌到头顶，哎，全部长满了。这里讲的不是疮，是毒疮，怎么那么惨呢？
他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一个状态。今天苦难从哪里来的？灾祸从哪里来的？疾病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，看到第二章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性命。”
啊，原来好像上帝准许仇敌来攻击我们，包含我们的健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上帝怎么做这种事情呢？
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，第一章的那个这个经文，我想等一下那个，但是呢我怕有人没有读过，先读一次你们有点印象。这个是约伯在发生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东西失去了之后他的一个说法。来，我们先读一下20节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22节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
底下有一行小字说：“或坐也不忘凭神。”好，你们读过有一点印象。约伯到底经历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约伯记的第一章形容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去找找看圣经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形容一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大卫被称作合神心意的，约瑟呢，你左想想右想想好像想不出来。但以理，上帝也不是用这个形容词，你看到吗？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当然不是讲的他是完全都没有过失，可能是在道德上面没有什么瑕疵，并不是说他就跟神一样的。
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神眼中看到他是非常怕得罪神的。你知道他总共有几个小孩吗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总共是十。我们通常十的时候会讲到什么？十全十美。跟旁边说十全十美。
十全十美
就是简直太好了。我们说一儿一女那个叫做什么好字，那十个呢？哎，太多了，了不起是不是？七千羊，七千头羊，三千骆驼，哎，加起来好像又是十的整数。然后有500对牛，500对母驴，还有很多的仆婢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在东方是被尊为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约伯是在乌斯地，乌斯地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地方。好，以扫的后裔就是住在那边，就住在那边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非常的富有，受人尊重。然后呢，但是很有意思，找了半天他好像只有一个老婆，那老婆也挺会生的啊。这个家庭好像看起来还蛮幸福美满的，这个叫做人生胜利组，是不是？以前讲五子登科嘛，妻子、银子、车子，但当时没有车子，那就把骆驼、羊啊这些什么的，还有什么儿子、房子，都有。然后呢，你看他进钱到什么地步，他的孩子就是一起在吃东西，吃完东西的时候他就约伯就赶快献祭。为什么？因为怕说大家在吃吃喝喝当中啊，那个有什么得罪神的。圣经里面形容约伯常常这样行，他虽然有钱一点都不骄傲，就生怕得罪神。第一章里面耶和华就跟撒旦讲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上帝就说你看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约伯啊，你看他多好。撒旦怎么回答？哎呦，你以为约伯好是没原因的，那是因为你给他太多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吗？约伯既在挑战我们的信仰。你今天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什么？撒旦当时他就说，你把他这些东西都拿走，我告诉你，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在 跟我们讲，撒旦就知道，撒旦觉得，仇敌觉得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的就是祝福。我的家庭，我的婚姻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健康，我的所有的一切，你给我，是不是我就信你？是不是？上帝允许撒旦说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说，哈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会约伯好像成为上帝跟撒旦之间对话，或者说在那边下棋的棋子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会不会觉得神在跟你开玩笑？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你知道约伯遭遇到什么？短短的就这么一天的那些当中，他的灾祸接二连三，示巴人闯来把牲畜掳去了，用刀杀了仆人，一个人来报信，还没讲完，那个天上就降下火来，从哪里来的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所有的羊群仆婢就消灭了。然后呢，正说的时候，加勒底人分成三队，又有三队加勒底人来把骆驼也掳去了，用刀杀了仆人。然后呢，还好他的十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，风刮来把屋顶四个角弄垮了，啪倒在他的孩子身上，全部死亡。四个灾，连续四个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一天当中连续四个灾，光一件人就受不了了，你我都受不了了。我们今天听到一个不幸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很难受了，包含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都受不了。你知道吗？约伯在经历了这四个灾，刚刚他讲的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来到世上，我赤身条条的，这些不是我该配得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应该得。你知道征战从哪里开始吗？苦难里面隐藏的征战，不仅仅是上帝跟撒旦的对话，约伯不是牺牲品。他并不是牺牲品。我跟你讲， 他在第二章刚刚我们看见从脚掌到头顶，不是把他这些东西拿完了就算了，还让他生病。又为什么？因为约伯还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尊重。上帝说你看让你拿走了这些，他还是一样信靠我呀。撒旦说好好，我告诉你还有一样，就是他的健康，你试试看把他健康拿走。哇，上帝忍心啊。你觉得神是不是忍心的上帝？上帝公平吗？你我的反应会怎么样？突然的一下子，可能我们亲人的过世，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能原先我们预期的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的东西，然后突然被剥夺。
约伯的内忧外患，他的这个征战不是只有在外头，他并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，他完全不知道。还有人祸，你知道吗？
他的老婆，他亲爱的老婆，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在他的旁边的。他老婆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
他老婆一看，这还得了？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拿光光了，他的老婆是第一个在他伤口上面再撒盐。他老婆对约伯说：“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哦，你还要，你还要继续哦，你还要继续信上帝哦，赶快吧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这种神我们不能要，不能要。”你看你这个样子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干脆去死。这是他太太最亲近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
今天当我们仇敌真实存在，
圣经里面形容他是昼夜控告属神的百姓。你不要以为他活着，神允许他存在，但是我们不是牺牲品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在挑战我们，当我们面对苦难，面对苦难后面隐藏的征战的时候，你想要远离神吗？你想要远离神吗？你要抱怨神吗？你要骂神吗？你觉得神根本不是慈爱公平的神？
给你一个挑战，你我都面对生命里面我们最爱的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神面前？是神自己，还是我们要他给我们这些东西？你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在生命里面的一个挑战。
约伯一点都不知道上帝跟撒旦的对话，但是从后面，从第三章开始，他跟他的朋友的一些的对话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今天来到他的面前，看到他这个情况。
你知道约伯在面对他的妻子这样来讲说，你不能再去相信这位神，你不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曾经在你觉得你祷告了，你向上帝求的事情上帝没有给你，你有没有想要离开他？你想要离开他吗？
你觉得他没有垂听你的祷告？约伯对他的老婆说什么？你讲这个话像个愚顽的妇人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。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，所以受祸如果是他的也是应该。
约伯不以口犯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不像我们预期的时候，请问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
约伯在这里还面对他的朋友不了解他，
几个朋友来看他说是什么，说是要安慰他，结果在后面却讲，你看花了很长的篇幅哦，从后面第四章第五章一路下来到三十几章全部都是对话。对话里面在讲什么呢？几个朋友都是用严厉的，都是用很严厉的那个话跟他讲，就是说你 绝对是犯罪，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面临一个情况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了解你，你的亲人了解你吗？你的家人了解你吗？你的朋友出来安慰你，实际上是在
你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到底应该怎么说？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呢？好不好？把约伯记第一章20到22节再给我一下。好，
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22节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或作也不妄凭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苦难当中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吗？当你面对忧虑愁烦，觉得很多的情况不能突破，没有看见你所祷告的预期的时候，你知道反败为胜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原因，仍然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难道我们健康是平白上帝应该要给我们吗？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他应该给的，哪一天抽走你试试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顺境可以感恩，顺境可以感谢赞美主，顺境可以说我的神是又慈爱然后又与我同在的神。要是这一切都没有了，就要面对极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，请问你怎么样的从征战的那个当中能够得胜，从苦难的那个当中能够持续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伯其实他并没有，我没有说他从头到尾信心满满，没有，他也有灰心，他也有咒诅他自己的生辰的，说我这样生下来然后我就是要遭遇这些吗？他也有灰心，但是他有一个可取的，他始终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告诉你，他没有放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？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？你有痛苦有忧虑吗？你有觉得你很难解释的吗？第二，明白人的有限。跟旁边说，明白人的有限。传道书7章14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遇亨通的日子，你当喜乐；遭患难的日子，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这里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可能在会有亨通，很平顺，应当要喜乐。但是如果真的有患难的时候，你知道患难在虽然他用的不是苦难，患难是非常跟苦难非常接近的。患难它在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挤压，就像葡萄被压出成酒，压榨成为酒，那需要经过一段过程的。遭患难的日子，你就要去想，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属神的百姓不是只有世人，属神的百姓也会遇到亨通，遇到患难。从创世纪到现在，你可以看每一个人物，包含我们已经举了很多次例子的约瑟，包含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，他那么近前，神怎么没有保守他呢？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今天你真的明白神的全新的旨意吗？你真的明白吗？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理性有限，经验有限。下一个哦，不是，下一节，好，来，传道书8章17节，一起来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来。这里讲到说，传道书谁写的 ？Hello， 所罗门写的。所罗门享尽了荣华富贵，神也给他智慧。可是传道书他一开始就讲到，凡事都有定时，然后讲到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动了半天，再有智慧，很多的东西还是看不透。这里讲到，我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 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费了多少力气寻查也查不出来。你以为你很有智慧吗？你以为你都了解人吗？你以为你都明白了神吗？你真的了解吗？约伯在痛苦的时候找不到答案，他也想放弃。他的疑问是什么？他觉得自己左检讨右检讨，很无辜耶，没有犯什么错，他那么敬虔，可是为什么神一直拦阻我的道路？你可以去看，那个中间又很长，都是对话。为什么神好像不理他，不讲理？还有一个，神为什么是赏罚？ Hello， 今天你看到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了？上帝眼睛有瞎啊？啊，恶人怎么活得好好的呢？而且还有还飞黄腾达的，过得挺好的，那怎么义人还要受苦呢？怎么好人反而不长命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用自己的想法，用我们有限的知识、过去的一些教育、一些经验，去思想神的计划，以及人应该怎么样？约伯有三个朋友，第一个发言的是以利法，这个我就没有写那么多，我就跟你们讲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变成那三个朋友。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，以利法可能是年纪最大的，他凭的是什么？他做过异梦，有启示，然后过去有丰富的人生的经验，所以他断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今天约伯会遭遇这个事情，肯定什么？做了坏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个时代？我们怎么看发生在别人家、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？你是不是也是因果论？圣经也有说啊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不种的呢就不收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像很公平啊。
因为做错事，所以被惩罚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所以以利法呢，他的那个最大的年纪最大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，他觉得他没有错，所以硬要逼着约伯认错，
就是你犯了错，你赶快认错，赶快认错。我跟你讲，你认错了，事情就好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被自我控告，要检讨是对的。我们会自我控告说，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我的家人做错了什么？是我的朋友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们会检讨，可是检讨到最后没有什么那些的时候，我请问你，你会不会自怨自艾？
你找不到答案，因为我们人喜欢绝对的答案，喜欢绝对的答案。你知道以利法的一个推断，他觉得他的推断很简单，受苦就是因为呢上帝的惩罚，就是因为你有罪，赶快对付，事情就解决。第二个朋友更义正言辞，他不单说约伯犯了罪，
那十个孩子一下子 被神给 劈死了啊！一定孩子也犯了罪。
第三个朋友哈，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利达，第三个朋友叫索法，那索法更粗鲁了，他还侮辱约伯，他觉得说真是不像话，约伯那个真是死不认，死不认错，死不认错，真是太不对了，太无可救药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比一个要好像 要 更加的严厉。第四个还有一个最年轻的叫做以利户，以利户呢他讲的比较看起来比较圆滑一点，他认为神是有主权的，他当然他试验好的人，即使是这个人并没有做错，为的是让人能够敬畏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约伯记不是很好讲，因为它中间的对白非常的复杂，非常的复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想要搞懂弄清楚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答案，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对神的认识、对他的计划、对人、对自己有很清楚的了解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许多的限制。那个6月10几号呢，训光牧师哈，训光牧师会在母堂哈，会有君尊的敬拜那些哈。那我相信就是说，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的弟弟是训尊牧师啊。那我在讲台上面也有特别的提到，他 他是在这个之前呢，哎，现在应该不是他，也不是他了，就是生命培训学院的院长。神让他遭遇到，他是教信心功课的老师，我也听过他的课，因为通过网络那些，我听过他的课。他是教信心的老师，可是神却让他遭遇到什么呢？他的大女儿，异位性皮肤炎，整个晚上抓的那，我相信我这样讲的时候，那个哈，那 Vicky 是特别有感受的，抓的那样子，根本没办法睡觉，哭，抱着他的那个女儿，整个晚上不能够睡。向神求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样？他说大大小小所有的罪，从以前哇，只能够想得到所有的罪全部认完了，全部认完了，没好，没好，怎么办？有医治特会，什么大奖的人，赶快去，因为他也小有一点名气，我相信什么大奖的人都祷告过了，还是没好。中西医人家提供了很多的偏方。现在没有姊妹，你知道后来他女儿怎么慢慢慢慢好起来的？到最后他不是放弃，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的女儿还是一样不能够入睡。我是不是在讲台讲过？仍然不能入睡，他看着，他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。突然有一个旋律，一首诗歌。那首诗歌叫做你真伟大。我每次经过不是 Shangapi 从 Country Hill 这样子，因为我住在十四街里面，这样一路这样上来的时候，我每次看见这个一路上面包含蒲公英，我就思想到这一位创造的主远远不是我们能够了解，难怪说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一天，当个旋律他一直唱，流泪一直唱一直唱的时候，突然他发现他不是不 care 他的女儿，他不是，他不在，他相信神，突然那一刻他的信心出来了。后来他没有再多叙述，后来就慢慢慢慢，后来他的女儿就渐渐越来越好。突然他不是把他的眼光一直集中在，因为他非常欣赏他的女儿，我相信你说上帝你怎么样折磨人呢？怎么样经历这么多的一些事，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把它给医治好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你知道吗？圣经说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神拯救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要受屈辱，然后要被人鞭打，然后呢不是在皇宫里面，然后呢被打得半死，然后还要接受一个苦刑，整个钉十字架。今天你看见人的有限吗？我们的智慧有限，我们的对神的认识有限，我们对神的计划有限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，有一些东西我们真不知道。第三，跟旁边说顺服神的旨意。其实讲穿了，不单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是顺服神的主权，就是他的计划，我们看不懂。约伯记第五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。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
下面是不是还有？好，约伯记四十二章二到五节，特别是第五节是我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句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很奇怪哦，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也常常献祭。为什么他讲他是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？我知道你什么事情都能做，是随着你的旨意来做，不是我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从苦难要进入到祝福的当中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这些东西，我们不想要。你能够顺服神的主权吗？
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是撒旦在做主，神在做主。跟旁边说是神在做主，就是神是主动的，他有主权。你以为什么撒旦今天要攻击我们还得经过神的允许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？如果神没有允许，撒旦不能够攻击你，看见吗？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的神，是一个绝对有主权的神。第二个，神允许苦难临到是为了要试炼我们的信心。跟旁边说，试炼我们的信心。
试炼我们的信心。
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被试炼之后，连约伯都说，你试炼我之后，我才如金晶。Hello， 金子怎么样才能够把杂质炼掉？烧，熬炼。烧的时候很难受，很难受。纯的葡萄酒怎么弄成的？轻轻巧巧的，经过一段的压榨，橄榄油也是一样。你知道在那个哈、一般的福音的大复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苦难之后，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家庭的这个就掉入了。有一些的这个教会，那个人的那个心就饥渴，要来寻找神。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后，然后呢，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之后，很奇怪，苦难会让人发现自己的有限，生命的无常，愿意来寻求主。那北美没有安逸，人不会把这位生命的主放成第一位，因为有太多吸引我们眼目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苦难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提升，跟神的关系改变。约伯在上帝到最后到四十二章，他都没有告诉约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也就是说约伯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讲台上面曾经分享过，我有一个多年前的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年轻的弟兄，36岁就被主接走，对吗？他是突然的，他的身体非常的好，怎么那一天只有一个小感冒？然后呢，到了半夜，他太太觉得不对，然后叫911，就被主接走了，连一句话都没留下。最后就是验死亡的原因，半年之后到最后还是打死因不明，原因不详。太令人惊讶，他是在带敬拜的，然后呢想读神学院，想去宣教，这样的一个，这怎么会呢？每个人都问为什么，尤其是他的太太，他的家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几年之后，我碰到他的太太。他在上一些专业的课程，我说怎么样，我就问候他好。他说他现在不再问神为什么。在他的先生斯文弟兄在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因为他又会煮饭，又会带敬拜，又会哄小孩，又会反正会很多的那些东西，也是太好了，所以他老婆什么都会做。当他突然一下被主接走了之后，他太太必须要面对，姐妹必须要面对，生活里面所有的细节，他什么都学会了。他仍然在教会服侍。他说：“我现在不问什么，我不问什么。”如同圣经讲的，经过流泪谷，神没有给他原因，为什么？我们都觉得好可惜，36岁还有很大的那个人生，没有的那个，而且他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对呀、他就是要奉献给神，怎么奉献到天上去了呢？我们的意思是他在地上啊。我真的要说，很多的东西看起来是没有答案的，你知道吗？约伯在直问神的时候，他好大胆哦，他敢问神哦。你知道上帝怎么回答他？你有机会去看哦，从37章以前是他跟他朋友的，38章、39章、40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上帝没有直接回答，上帝就说。当我造天地的时候，请问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造宇宙星辰的时候，你在不在？他就问约伯。然后我造河马、造鳄鱼的时候，你了不了解这些动物的奥秘？你了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？ 你能制服鳄鱼吗？你连我创造的那些动物你都制服不了，你都搞不清楚他们的功用，他们的各方面，这个皮怎么形成的，你为什么用你自己的想法来质问我是否公平？
上帝在说什么？约伯仍然里面有骄傲，用有限的头脑来判断神是否公义。
他这里讲到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经历过这些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过去他对神的认识很有限，这叫风闻有你，看起来近情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经过这一连串，看见神的保守，看见神的带领，看见神跟他的对话，看见神的伟大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至终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。你知道约伯代表的是什么？
约伯只有一位吗？错，从古到今有很多位。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也是约伯，你知道吗？
约伯其实预表耶稣基督经过苦难，但是要完成神救赎的计划。苦难会带领人得胜。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专心的等待，不要一直去计较我失去了什么，不要陷在苦难里面。第二个是不要陷在苦难里面自怨自艾。最重要的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所有的答案在神那里，你需要去顺服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。
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的诗歌，我们很少唱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信主比较久，你就知道，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这一首诗歌的作者，你知道这首诗歌怎么做出来的吗？
他应该是叫Spafford，
他是一个律师，
在美国。他非常的爱主，也很多的奉献啦，那服侍这个就是给宣教团体。他在芝加哥呢也买了很多的房地产，讲的就是你，
买了很多的房地产。但是呢，在1873年的时候，在那一年突然发生一个大火，所有他买的那个财产全部烧光光。
在同一年，他的儿子。因为他是书里面没有那个哈，我忘了他的儿子呢也突然过世，他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觉得非常伤心，就跟他的太太还有他还有四个女儿就一起呢想要到欧洲度假，从纽约然后呢搭这个轮船。
那要出发的时候呢，突然就是说呢，他律师事务所有人打电话给他，就是说重要的事情他可能不能去，要留下来处理，他就没有去。就他太太带着他的四个女儿去，结果在大西洋遇到船难。他知道的时候，是他太太 Anna 发来一个简讯，那里面写的 "Save alone"， 就是他太太得救，四个女儿全死。同一年，
当 Spafford 这个律师，这个近前的基督徒，他坐船，然后呢去接他太太，经过大西洋。他的女儿
遇难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写下了
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有的时候我会遇到平安，有的时候我会有忧伤，但是不论任何环境，我的心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安宁。
你们会唱这首诗歌吗？没有听过哈。
他是这样的哈，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又稳；有时忧伤来似浪滚。不论何环境，主已教导我说，我心里。It is well with my soul. It is
首诗歌安慰了很多的人，特别是在环境当中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在顺境在逆境的当中，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我给你们。这里讲到苦难是暂时的，它会过去，神要亲自保护我们，成全给我们，坚固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，在一切的患难中，神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后来神给约伯是什么呢？他原先有7000头羊，后来神给他14000，有3000头骆驼，给他6000。你可以发现全部都是 double。同样给他没有14个儿子，7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好，那么呢，他的女儿呢是在当时的妇女当中是非常美貌，约伯又活了100多年，5代同堂哦，直到他的下面4代，日子满足而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人生当中只苦难吗？上帝其实要给你的是祝福。约伯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苦难，他至终要讲的是神的荣耀作为跟祝福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，用一个健康正确的眼光，也求主加添我们心力。苦难里面有征战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，怎么样来胜过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第二个，要知道人很有限，你不要以为我们都了解，有的时候神的作为我们根本没办法了解，你还能不能信下去。第三个，要单单的来仰望他，顺服他的主权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。